亲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，我们不断的要赞美你，我们不断的要感谢你。当我们将不断的赞美感谢主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连接于你，我们是在你的面前与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面对面，你活着以至于我们也可以活着。哦主啊，因此主，我们不断的赞美你，因为你活着。当我们赞美你的时候，主啊，你的生命，生命的源头，哦，你的生命就涌进我们的心中。哦，当我们献上感谢领受的时候，哦，好像一个呼吸啊，我们就吸收了。当我们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就吐出去了。哦，以至于这个呼吸敬拜赞美，不断的感谢，不断的赞美，就好像我们的生命就这样的不断的运行，不断的循环，不断的运作。哦，当我们深呼吸，哦，当我们大大吐气的时候，主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人再次的被刚强起来，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的灵再次被提升起来。主，我们发现整个人的脑子，我们整个思想意念更加的清楚起来。哦，主啊，我们的心跳而更加的坚强，更加的稳定。主啊，再说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。哦，主啊，你不仅在灵里面给我们力量，当我们的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主，你的力量就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以至于我每一个细胞、每一个血管、每一条神经都被你来摸着。哦，因为每就像这话所说的，我们里面所有的构造、所有的这个身体上所有的都是你设计的，都是你好像一个纺织一样，是你把它纺出来，是你把它织出来。所以神啊，我们喜欢到面前来敬拜你，因为在敬拜的当中，主，我们就重新得力。哦，在感谢的里面，我们就不断领受那从来的新的恩典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主，我们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神。哦，在里面你永远做新事，好叫我们里面在面前是永远活着，因为你不断的做新事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做新事在我们的身上。因此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愿主继续的带领我们。主啊，当我们在里面得着我们要得着，当我们有满足有喜乐的时候，主，我们也说愿你也从愿你也在我们上得着你要得着的。哦，就你心能够得安慰。哦，主啊，你的心能够得满足的喜乐。主，我仰望你。主，我们在这把的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继续的对我们来说话，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就让我们更多的向你，好叫我们能够活着的时候就更多能够见证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OK,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我们从第十节一直看到第十七节，第十节到第十七节。我们都读过了一二章，我们讲到教会的问题。教会一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很普遍的一个问题，很普通的一个问题。不过对保罗来讲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因为这跟我们的生命有关。那但是呢，这个问题指出几样事情来，就我们的生命的不成熟，这是中间一个。那但是我们有没有努力的追求，好叫我们能够预备好被神来使用，这是另外一个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第三个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神如果把我们放在一起，所以你读整个圣经，从旧约到新约，神要的不是一个人，但是神会兴起一个人，最后借这个人也好，旧约的这个亚当，新约的新亚当，或者末后的亚当，借他带一群人出来。所以一个教会的生活，一个共同生活，所以什么叫教会？教会跟教堂是完全不一样，教堂是一个建筑，没有东西的，没有升级。教会是一群人，教会基本上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，所以这是一群人， 而且这群人一个特征在一起，因为他们都是被神呼召的。一讲到呼召的时候，就马上两个事情发生。呼召是因为有使命，因为神的信在我们上，那呼召也有恩典，因为要完成神的使命，不是我们天然这个人有能力可以做得来。所以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基本上这是旧约新约圣经常常在提醒我们。当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神看见他呼召一群人叫以色列人，在各样困难当中呼召出来，但是他们没有走在神的信当中，也失去了神同在应该有的祝福。但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没有停止，这时候暂时的让他们在一边，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救援。神就借着这么一个的不愿意，带出一个凡愿意的都可以得到救恩，所以这个恩典就临到这个所谓外邦人。这是我们也是过去读罗马书啊等等一直在思想，所以都有个目的。神在我们上有个呼召，因为他创造我们本来就是按照他的旨意来创造，换句话他造我们是有目的。当我们离开了神，他没有放弃，他拯救我们，把我们带回他创造我们的目的里面。不 anyway， 所以呢，一个教会存在那里，一个基督徒他知不知道神呼召他，知不知道他有没有要预备好被神来呼召，意思说被神来使用。那第三个，今天我们要看，那神不是呼召你一个人啊，是呼召一群人，是一群人，或一个人影响一群人，或一群人中间有个人做领袖的，他带领这群人。你读整本圣经都这样子，摩西带一群人，大卫带一群人，是旧约讲到以斯帖带一群人，影响一群人，一群人要他出来，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当这一群人起来的时候，圣经说神要兴起人与他一同来掌王权，一同来治理这个地，一群人。所以亚当夏娃一个很重要，要生养众多了。当时他没有做这个做，他也不是没有生养，不离开了神之后，回到当神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，还是要做一件事情，要生养众。为什么要治理这个地？治理这个地。所以原来神在我们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，他创造了完美的，然后他要创造人从没有犯罪以前是有完美，从个角是有能力有智慧来治理神所交给他的一切所创造的。那这时候当我们信主以后蒙恩得救，我们要回过头来，我们要治理这个地，不是表明我们多么有本领，或是好像一个有权势有的人变成在夸耀他自己，甚至变成独裁，不是，是治理说按照神的信来治理，意思说让万物都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读罗马书我们不读过吗？这个树被造，这么漂亮的树被造是要为了荣耀神啊，没想到人把砍下来变成做个偶像。如果这个树还有命的话，还有感觉，它苦得很啊。它被造不是为了做个偶像给人家拜的，我是造是要见证这位神。我长得越高，我长得越壮，或者我的树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一切被造是为了要显明神荣。那在一个被造当中兴起人来，人要去帮助这些所有被造的，管理这些被造的，都只有一个目的，就一起来荣耀神。所以当人失去了他的身份地位，他失去了活着的目的，整个世界就垮掉。所以读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不读到吗？万物都在叹息。我们这有儿子身份的也在叹息，所以两个叹息。第三个叹息是什么？圣灵也叹息。然后中间讲好几句话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特别罗马第八章面 In this hope we were saved， 换句话说我们整个的被救赎只有个目的，就是那个事情要发生，叫做在这盼望。这盼望是什么？就是万物的恢复啊！原来我们被拯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就是万物包括被造一切之物叹息的，不再叹息。为什么他们叹息？因为他们在衰残的里面，在败坏的里面呢。直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起来了以后， 但是我们的起来是在整个过程里面，现在已经起来，但是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恢复了神，或者得着了神，神给我们那个完全的神儿女的身份跟地位。在整个等候过程当中，万物都在叹息，我们也在叹息，我们等候主的再来，圣灵也在叹息。所以读到罗马第八章的时候，况且用圣灵这个字叫况且 in the same way， 换句话说，万物叹息，我们叹息，圣灵也叹息。叹息什么？叹息这个世界的败坏。 in the same way， 我们都在叹息，万物都在叹息，我们也在叹息。不要忘记了，三位一体的神，圣灵的，所以况且用这个字，中文放解放着况且，你怎么了解？我是不晓得了。不过这个字的意思说 ，in the same way， 同样的，万物叹息，我们叹息，同样的，圣灵叹息，叹息什么？叹息万物都在被虚空的匣子的底下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只吃喝玩乐，一个基督徒不是有这个没有那个，还要去计较那个，还计较人家讲一句话不高兴，人家不讲你也不高兴，讲你也不高兴，因为讲的还不够好，很苦。我们还是在为那些虚空的事情还打转，我们还留恋那些虚空的，所以很难叹息啊。所以圣灵很难帮助我们呢。所以为什么祷告不通啊？况且圣灵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为我们帮替我们祷告，有没有听过那句话？因为圣灵用说不得叹息，圣灵为我们要为你替你祷告，为什么要 intercede for you？ 信也是为主的心意啊。如果你我为吃喝玩乐，圣灵要为你叹息吗？圣灵要替你会帮你祷告吗？帮你那个需要，把你那个心中那个所谓不满足的那种苦闷带到神的面前吗？没有这种事情。为你的面子，圣灵啊帮助我，我好丢脸，因为被他欺负了。圣灵说你被欺负他也被欺负啊。万物都在虚空的里面。我很感谢主啊，我不是一个学这个哲学的人，我对文学是一窍不通，但是我觉得我对生命是蛮有热忱的。我不要活在虚空的里面，我不要活在天天的 routine 的那种打转的里面。所以我觉得人生是这样吗？好像努力的得着又马上一个问题，得着又怎么样？没有你有了又怎么样？哦，有了一个更好又怎么样？有一天呢，我女儿说：“爸爸，我看你的手表戴很久，我给你买个手表。”你问我，每次去到 Costco， 我们去买一些东西 ，Daddy 给你买个手表。我说这个戴了好久，我很喜欢，小小薄薄的，很轻。不过那天我半开玩笑，因为我看到 Apple 出来一个手表叫第四，那个手表呢可以帮你看那个血压什么什么东西，跳动脉搏。你现在手表越做越那个。然后那个广告是说应该给你的父母买一个那个手表，好像你的父母戴在手中的时候就知道他的脉搏啦。还有那个手表，台湾这个功能倒还没有，在美国的话它可以，如果这个老人家一跌倒，这个手表会通知啊，那就会那个我就半开玩笑，我说 David 你看看，如果 Costco 什么时候卖那个手表 on sale， 你帮我看看。哎，我的女儿果然看的，最先看的是第三代的，现在是第四代的出来，所以她赶快写个 email， Daddy 第四代出来，哦，有几种，每个多少钱，每个的那个有用到，哎，要不要买一个？我的小女儿真的很乖巧。哎呀，我这后来想想，我真的我多讲让她操心，我就赶快写个 email 给她，我说那个太大，那个太重，那个太 fancy， 我说不需要，我只要有个表能够看时间够够够。 让他口气变成 Daddy， 你说你不是要需要一个手表吗？我 made a point 在这里讲个很具体，这讲我自己，可能你不见得同意我的看法。到底你的满足，什么叫做满足？你的需要能够满足了，那个叫满足。你的要，喜欢的要，希望多一点的要，要到我就会满足，这第二种满足。第三种，人家有的我也要有，没有我就觉得心中觉得很不，这是第三种的满足。常有人问呢，你需要吗？你这个叫 need， 叫你需要吗？还是 I wish， 还是 I desire， 是有不一样。我很感谢主，真的，我过去我追求很多东西，那神光照我 ，OK， 你要我就给你。等到我要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，好奇也不过是那几个短短的几个礼拜。当我买一个小跑车的时候，好奇完了，但是三个月，大概不超过半年，六个月，我就觉得我不要换一个新的，已经不好玩了。我只是说，到底你人生追求是什么？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，这阵会进回到这个地方，原来我们这个信徒，先讲信徒，再讲。信徒的困难，第一个是不成熟，还在血气的人；第二个，信徒不知道怎么为主来使用，他以为就我们的这信耶稣就是吃喝玩乐、身体健康、发财就好了，没想到要被装备。第三个，当神把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把我们放在一起，不要说就我们这些人在一起，你知道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吗？如果你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的话，我们彼此看来看去，很容易的。你看我不顺眼，我看你不顺眼的，很容易看他怎么样怎么样。不过倒过来，如果你思想多一点，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一起？因为我们看的彼此不顺眼也好，彼此不接纳，是因为我们不同。我们本来就不同，我们生出来就不同，我们整个成长过程不同。我跟你真是很不同。我常常问的，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起？那目的是干什么？某个时候，这个时候把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有他的目的；另外一个时候有个目的，神把我从这个环境带到另外环境有他的目的；神把我放在那个社区有他的目的，跟其他人在一起；神把我放在那个公司，在那个部门有他的目的。如果在那个社区又找到一群基督徒，那神把我们放在住在一起，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公司，放在同一个公司，甚至放在同一个部门，目的是干什么？就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，我们在一起只有一个事情啊，就为主来做见证。哦，牧师，这个早就知道，我说了很多次，为主做见证不是因为你的品格、你的重要事情做得很好，这绝对，甚至我说你的品格很好，你的这个做事很努力，这不叫基督徒的见证，这是做人应该的道理，不是基督徒也应该这样做。所以怪不得很多的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做的甚至比基督徒做的更好，他们的起码他们也不会跟人家吵架了，还会谦虚了，还不会批评论断了。反而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还比较会一点。对我来讲，那些是一个品格，是做人做一个对的人应该有的，跟一个是不是做基督徒没有绝对关系。做人就应该是这样了，不是这样吗？从小被教大就这样。那你说基督徒做见证是什么？这是我要 made a point。 读使徒行传我们才刚读完，整个的做基督徒的见证就是翻转这个地，就是要影响这个地，就是要来治理这个地。如果没有这个观念，其实我们做个基督徒啊，你信耶稣了，受了洗了，然后就是照着几个的所谓的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或者活动， 行为跟活动在一起，大概你的基督徒生活就已经就做完了。你有没有奉献？有。你有没有参加聚会？有。哦，一直参加几次？哦，已经参加两次。如果有需要再三次无所谓。天天有没有读经？我有。有没有祷告？有。祷告两次三次。底下兄还要做什么？哦，教会有一些服事。你有没有参加哪个服事？有。哎，请问呢，基督徒做完了，你还想做什么？哦，我们要追求多读点圣经。讲了不讲去，还是一样事情，还是读圣经，多祷告。我不说这不好，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只要帮助弟兄去思想。我再说，你不见得一定要同意我的思想，不过我的想法希望能够供你做个参考。这是我的困难，就是为什么牧师好像你蛮追求，这是我的追求啊。我认为我做基督徒的该做事已经做完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了。在教会我的奉献不比人家少，坦白还蛮多的。有一天我跟我的妻子以前在做事，我们两个都在做事的时候，我问我的妻子，我们奉献了，因为他写那个就我每年啊什么时候我算算有，哦，就跟他说每个月我们要奉献多少钱。我们有三个奉献，一个是十一奉献，一个是建堂奉献，一个是宣教奉献，凑在一起。那当然我们的薪水啊各收入多少我们就奉献多了。有一天我心血来潮问问他，哎，现在我们每个月奉献多少？他奉献，他讲一下，哦，如果这个钱呢，我分期付款可以买一个 Porsche， 我奉献不少。我一说我该做做，所以我跟这个老牧师说，我该做都已经做，我该给神都给神，那个讲话多狂。那我发现做个基督徒我已经做完了，现在干什么？等着上天堂。我不敢，我比那个年轻的财主差远了，不过我觉得有点点像他。夫子啊，我要做什么良善的夫子，还可以做什么德？因为在教会大家都认为欧弟兄欧弟兄欧弟兄，如果想到什么就要找欧弟兄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等到我进到神的话语，等到圣灵光照，等到我被圣灵充满，哦，不要说这一辈子做不完，在永恒到永恒我也做不完。这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建造教会是 must。 如果弟兄姊妹的灵命不成熟，如果弟兄姊妹不知道要被装备好，叫能够被神来使用，装备当中知道神给他那份是什么，他的呼召是什么，他也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的呼召什么，好叫我们岂能够服侍还是配搭。那第三个好像建造一个殿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多一点的思想，不是前面那段经文不重要，这段因为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思想不太清楚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这段经文保罗在讲什么，对今天基督徒来讲我们要做什么。我们还没有读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十节一直读到后面的这个十七节，我们起来读。
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功臣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奖赏赐。人的功臣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。虽然得救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
OK， 当信徒生命不够成熟，那从个角度上，责任他当然他只要负责任，他追求他责任。但另外一个，圣经总是提到一件事情，牧者是有责任。你怎么帮助这些不成熟基督徒他更加成熟？所以神的话圣传，你要知道怎么喂他。这是过去几天我们在谈，当一个弟兄姊妹，当一个信徒不知道他的呼召是什么，不知道怎么要起来服侍神，这是谁的责任？他自己要负责任，但同时牧养的牧者要负责任。所以为什么现在教会啊，除了我按时分粮就讲神的话以外，去到教会我总要做一件事情，就要弟兄姊妹明白他的恩赐是什么。所以当我接了牧养处的处长的时候，那十几年前那一年前那一年，我做第一件事情就整个成人牧区做一次这个恩赐的这个调查。但那时候我们有4000多人一起来参加，因为我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。当然在开课当中，在生培啊人在神友都开课都讲恩赐，这是我必定会开的门课。什么叫做恩赐？那恩赐跟圣灵的关系等等等等。OK， 这那完以后，如果今天就像刚我提的，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神把这些弟兄姊妹都放在这里，我除了要了解他们的那个灵命是否成熟，第二个我要知道他们是否能够预备好被神来使用，那第三个我要问你，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在一起是干什么。倒过来，这是我的责任，要告诉各位为什么在一起，为什么我们在一起，什么叫做既然我们在，我讲个只是举个例，既然我们叫在大安区，那我们对大安做些什么？所以我们才有个叫做大安有爱呀。我们教会如果叫台北灵粮堂，那对台北做些什么？对台北有什么贡？这个有什么的所谓的个贡献？如果用属这个比较人的话，从某个角度来，我们对台北有没有传福音？OK， 当我讲到传福音的时候，两件事情要发生，两个观念一定要聊。第一个就是有没有向台北人传福音，第二个就是台北市有没有成为叫做福音化。这个人不见得信耶稣，但是这个人会认同我们信仰的价值。这个人不见得这，他会同意。哎，你们信这个基督徒还不错，你们信耶稣也不错哦，你们这样的想法这样很好。我要感谢主，这几年来不要说别人，附近的一些里长很认同我们所做的。你说每个里长都还信主吗？没有，有这样没有？但是他们非常喜欢跟我们凑在一起。这个叫做福音化，叫 evangelized， 从宣教学角度来看。我们不仅要传福音给每个人，但是我们要这个城市要福音化。那城市怎么福音化？就是在于各位在你的生活的环境、你的社区、在你的生活的环境、你的工作，在你的生活环境产生那个影响力。这个事情是不合圣经的，不合神原则，别人做你不会去做。如果这个事情是合乎圣经，别人不做你会去做。别人要斤斤计较，你会爱人，甚至你会爱仇敌。我讲的道理没有太玄，不只是神迹奇事，我说你生命的见证是一个最基本的神迹奇事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这样说，叫你爱仇敌，爱人如己，这是东方西方都在推崇的一个人生一个最高的境界。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，我讲登山宝训我也讲了这个，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说不仅要爱人如己，而且要爱你的仇敌，而且不是一个口号啊。人家拿你的里衣外衣都给他，这讲什么？这个带出一个叫做 整个的基督化。如果你不喜欢用这个字叫天国文化的话，我就说基督化好了，产生这个影响力，在你的亲友当中，每个人都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，你突然发现你要就给你。我碰到一家人，这个老人家啊，准备啊，就说啊将来啊他走了以后这个东西怎么样，每个人都要分，要这个要，不中间有一个就说不用了，你们要分的话都给你好了，我够用。但是谁照顾这个老人家呢？有意思，一讲到照顾老人家没有几个吭气的，不过怎么分这个老人家的这个东西是大家很有兴趣。有时候会觉得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吗？人家要的我们也要，就不信人要的我们也要，不信人不要的我们也要。所以呢，讲到登山宝训， John Stott 写本书啊，叫做 Counter Culture， 叫做跟文化是像，他那个书名不叫天国文化，反文化，反什么？反地上的文化，叫 Counter Culture， 登山宝训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产生这个影响力，讲天国文化讲的再高再深，坦白听来听起来好了，再选好了，因为很奥秘。我还是要问的，跟今天你生活这个环境有什么影响？千万不要讲神迹奇事在特会里面、教会里面，神迹奇事怎么不发生在你的职场，发生在你的办公室？不要讲天国文化是因为只是在天国文化的聚会里面，天国文化不能够为什么不发生在你的职场，在你的社区？这是这些年来我一个思想，但是最先我不是没有，以前做事就有，但那个思想不成熟，甚至那个思想被另外一个思想啊，这个世界永远是黑暗的啊，有一天呢啊，天上所以地上就你熬过去就好了，只要好好做个人，做个对基督就好。这时候很多的冤枉啊，很多的见证受的委屈啊，哎呀，反正到天上神会这个还给你，是奖赏你这么忠心，好像我觉得整个生活我是很消极的。只要做得好做得对就够了，管他外面。当我被圣灵更新以后，我就发现不是这样。如果被圣灵更新了，我就感觉一件事情，一直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我做一个就该做的都做了，我也不知道在做什么，然后呢被圣灵充满以后带着能力，也不能够做什么，也不需要做什么，哦，原来圣充满是这样这样子，哎，坦白说了，干脆我就上天堂算了，还需要在地上打转吗？神啊，为什么还把我留在地上？地上呢，如果想要有东西，我干了，我不是百万富翁了。不，以过去那一点点的小小的果效成就，也算是尝过一点所谓成功的滋味，那就够了。如果信耶稣为了救这些东西成功，那够了。啊！如果圣灵充满，如果你们都有，我没有，哎，我圣灵，哎，真的，你们被圣灵充满就知道，这很过瘾的。不，等一下你要问一个问题，就这样吗？如果就这么多的话，我就上天堂了，都完全满。神说不，你要留在这里。Why？ 因为我要你改变这个地。可能这时候跟不论是灵恩的福音派的一些的同工啊，想法有点点不太一样。从个角度，我没有搞什么社会运动啊、活动啊这些东西，但从另外讲，我的心，我的 heart 是要看见这个世界在改变。起码我不能够说这是唯一的原因，但绝对这是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。这就是我们离开美国回台湾，一待了二十几年，我真认为。如果在美国不这个，我现在在美国退休，我应该可以退休。就我一说，我不一定要回来，在那边跟生活。甚至我有时候在想，如果我在美国退休的话，不要说别的，这65岁我就退休回美国。我的女儿答应我，她要买一个 Porsche 给我。 那我不是说我比你们高，比你高明，为主摆上很多啊，牺牲的，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意思。我只要帮助弟兄们在思想，你的人生的目的是干什么？你信主是为什么？你今天讲的最白一点，你今天活着还有口气，你想的是什么？如果没有这个话，坦白说，我们做个基督教徒就可以了，教徒就可以了。你不一定要做一个基督徒。如果做一个教徒，就刚我讲的，刚讲我该做都做。基督徒什么？基督徒是想基督所想的事情。基督徒是什么？是做基督所要做的事情。就这样子。OK， 回到这段经文来。这时候保罗很喜欢用这些例子，前面是用种树的那个方式，这时候用建筑的方式盖一个房子。所以今天我们最少为什么要盖一个房子？为什么要盖这样的房子？请问你盖个房子不是有目的的？其实每样事情都有目的的。不，我要特别强调，为什么你要盖个房子？为什么你要个透天厝？为什么你不在公寓里面找一个房子？为什么你先住透天厝，现在年纪大希望搬到公寓去了，最后可能你希望搬到老人院去了？跟着人生的目标有关呢，跟着人生的意义有关呢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在这里建造跟一件事有关。所以呢，我们成长了，从这个所谓不成熟到成熟，现在我也说有这么多装备，以前读书啊做事在教会也被装备。那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，神把我放在这个教会，在台北市这个教会我要干什么？神把这弟兄姊妹放在这干什么？我要建造。 OK， 我现在从传道角度来讲，可能你们也会阿们这样的，我一定要问了，神把这个弟兄姊妹放在，如果这句话讲恰不恰当不晓得，放在我的遮盖的底下，我要干什么？我一天常常问这个问题，神把这几个同工放在我旁边是要干什么？在我以前做事的经验，包括现在，如果一个人在我的，现在是用牧养的这个话了，以前是用管理这个话，以前是用我手下一群人，现在是用看过一群人，我一定要问的，我这些我要把他带到哪去？这个人能够做什么？这个人不能够做什么？所以成全圣徒后面一句话叫什么？各尽其职。什么叫各尽其职？我觉得这年来我在灵粮堂做一件事情，可能跟以前比较不太一样。我不要每个人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不要每个区牧长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不要叫每个同工做一样的事情，我不要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做同样的事情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一个人做就可以，都一样。我要做的每个人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前面用栽种，不同人栽种，但最后栽种完了，在我当中我的同工，如果十个人有十个不同的恩赐，我一定要跟神说，你有两个态度，哦，好麻烦，这些人都不一样，凑在一起很难的。神，我不把一样的人带来，我就做起来简单。OK， 很简单，真的，一个机器嘛，每样都做一样，就让它动就好，你回去睡觉就可以。但是不会有新的事情发生。但这十个人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一样，然后叫他们一起做的时候，第一个，这蛮麻烦的。你要把他们调在一起，谁在前面，谁在后面，谁在左边，谁在右边，谁先动，谁后动，哇，整个的运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机器如果是一个为一个 project 来做，这样的一个的架构是很顺的，很 efficient 的，而且在整个凑在一起动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能够想到这个人的恩赐，我认为他能够做这么多，只是我对他认识，等到他负起他那个部分的时候，他做出来比我做的好太多了。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开始明白圣经话，一个是追赶什么，两个是追赶多少，这不成比例的。当我把这十个人，如果我把它建造得好，现在最喜欢讲的这个团队我能够建造得好， 在说我要建造一个团队，这是在职场每个人都讲这句话，我要建造一个团队，如果这个团队建造好，这个团队是非常非常有果效。哎呀，我的同工啊，这个样这个哦，每个都不一样，好麻烦的，都不听话，彼此还吵来吵去，这是一种看法。另外一个时候，感谢主，把这些不同的恩赐、不同的这个带到我当中。但是这要不是只是恩赐而已啊，他有没有装备好？他的品格好不好？他是不是跟人家同工？所以第一点呢，他成不成熟？第二个，他有没有装备？在属灵上有没有装备？但在专业上有没有装备 ？OK， 这都有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，当我们选这个执事的时候，当牧区推派执事的时候，我请这些的这个主管推荐这个人，最少给我三个 information。第一个，他的学历是什么？不，他的学的专长是什么？他在大学读什么？我以前他做哪这个？第二个，他的恩赐是什么？第三个，区牧长，你知道这个教会的情形，你知道你的牧区情。如果你要推荐他出来做执事，你觉得他做哪一方面最适合？你看，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一些的调动。你突然发现，所以那天呢，我们那是几年前的上一届不是这一届的时候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圣工啊，这个常务执事一起来看看这些有没有问题，大家有没有中间发现啊？有不同意的。我还记得我们的这个执会主席讲一句话：“哇，这人这么厉害啊！”我就笑笑了，当然厉害，这个同工很厉害耶。所以甚至我说我要开个 Costco 都可以耶，我开个 Costco 比 Costco 要做得好耶。因为我们的人才不差，而且这些人都是爱主的，都是爱教会的，都是为主、为神的心意。什么叫爱主？为神的心意能够在各地能够彰显。他们希望在金融界能够转化，然后在政治界转化，在教育界转化。OK， 我今天讲太多，讲得太兴奋。上个礼拜六早上是这个常务执事这个圣工，下午是大执事会。在常务执事，我讲了三件事情，请大家为这个祷告。第一件事情，我相信教会要怎么发展？因为我们真的越来越大，底下我问一个问题，不是大小问题，为什么？要大，或许大的原因在哪里，或者大的目的在哪里，我要搞清楚这个，不是为了大而大，多而多，因为大的时候你也很伤脑筋呢。我在台北只要找个场地可以坐100人的，我要花多少钱去找个场地？我们现在外面有33个福音中心，不要说这两栋三庄的租金，就我要花多少钱？那要大吗？是这样的大法吗？是这样成长吗？据说不是，就教会要以后要怎么成长？我们已经到一个我觉得应该去探讨的问题。而且我们三个，如果说有成人、青年、儿少三个，坦白说都蛮大的。大的儿少2000多人，青年1000多人。我们成人以后怎么发展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我要说是，到底我们教会怎么转化这个地？我希望，我跟同工说，我希望今年能看见我们的执事们，虽然从常务执事改就进到分成7大山头，11个常务执事，中间有人是负责医疗的，有人是负责金融，有人是负责教育的，一起，他们是专家，这个行业他们本来就做这个事情，专家，然后他们要策略，从教会的角度怎么影响这7大山头，他们要提供意见，我们一起来讨论，一起决定。我们不再喊7大山头，我们喊10几年，我们要进去。 现在我们教会开始。那第三个，当这起来的时候，我要看见整个教会，就像过去我讲，我们不是我们教会做宣教，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。你们听我讲这句话，我们不是一年做某几个时间做某些宣教工作，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，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进到宣教里面。所以我们去年三月的时候，四月的时候，我们去匈牙利那个吉普赛人，我们去了差不多八十几个人。四月的时候我们要去肯亚那个这个非洲的地方，我们有个平民的比较平民的学校的，这次去我们已经有100人报名。当然这还做不完，多了我们要在缅甸开学校等等，也是为一些弱势的。我们不是教会做宣教，我们是一个宣教教会。我们教会不是做职场教会，我们要成为一个职场教会。一说弟兄姊妹，你的专业一定会对你的那个你的对你那个的职场一定有影响。我们起来，不是你一个丢着，哎呀，你在那办公室做见证，没，我们起来，从教会五重，这是我们的牧养，七个山头，这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的工作。2018 2019 今年2020，很多的牧师包括先知说这很重要一年，重要三年。别的先知怎么讲是一件事情，特别 Dennis 牧师来我们教会好几次的乌干达的牧师，他特别他 Pastor O 很留意的，这三年是台湾很重要的三年，这是灵粮堂很重要三年。如果这三年灵粮堂做好做住，会影响着台湾，影响东南亚，影响整个世界。我不在那边夸口，我们都没，既然先知对我们说话，做多少是神的事情，我能够做多少是神的，但是我不能不走上这条，否则我不能够藐视先知言语。我也不是说先讲话我就这么，哎呀感谢主啊，我们好厉害，没有这意思。底下我一定要问我们要做什么。如果这样想想看，去年我觉得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布局的一年，所以去年很多新的事情发生，包括突然的我们去缅甸还去开个学校，什么都有，地啊什么都有要盖等等等等，好多事情发生。今年是落实的时候，明年是整个教会如果用比较耸动的话叫应该是爆炸的时候。不用这个字，用职场话，我常这样说，在我的观念，我进到一个部门，进到一个环境，第一个我要把整个部门要从一个整合叫把它 streamline， 把它所谓的流线化还是什么叫 streamline。完了以后，比如这个工作需要十个人做，但我考虑过只要八个人做就可以。哎，果然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把握。果然八个人做了几个月，做了一年以后，发现八个人确实可以做十个人的事情，所以我就瘦身了 ，streamline。完了以后，我就把它压紧，所以八个人做十个人，果然还做得好，而且做得不错。感谢主，我就那底下呢，第一个塑身，第二个把它扎实，第三个什么，我就开始 expand， 因为我空了两个的这个名额啊，就我的预算本来还有两个名额，没有这个我把它留下来啊，因为以前的工作只要八个人就可以做，所以我多的那两个干，这我要开请他们来发展新的东西，叫 expansion， 就发展新的东西。其实你在公司做一些 RD 就做这种东西啊，你这个财务好时候你总要留笔钱做这个 RD 啊，不发明新的都发展新的东西，你怎么能够走下去。我只是 make a point 在这里，我有一点点的做事的经验，但我不是用这个来说我有什么本领，我没有任何一点意思。再说这我可以做这个可以那个可以做的，就神可以加生长。不过我感谢主了，我讲这些要跟弟兄姊妹说，教会做的事情不是这么玄，不是这么空，教会绝对不是在那边叫口号，教会是要落实，是把神的心意落实，是把神的那个的原则要落实。此时我要告诉各位， 我落实的方法是什么，就是绝对我不是弄 MBA 的，我比这个差远，工作的成就啊，学问啊，差远。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神的心意落实在今天环境里面，为今天的缘故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各位，我从某个角度可能你们也是代祷者，为这个来祷告。所以礼拜六的时候跟这个圣公联席会，就常务者，下午时候跟整个大慈会有一点点的交通在这方面。昨天在整个教会的运作小组下午的时候，是所谓的处长、区牧长跟你们，因为这是医院嘛，总想觉得应该把这个讲清楚，好叫他们知道今年我的 focus 在哪里。啊，今天请代祷者为这个来祷告，常为这祷，让神把我们教会带到神心了，不只是多一些人，事情多一点，资源多一点，事工多一点，到底神要用我们这边建造是干什么？对这个环境一个什么影响？那我感谢主啊，这一年来我们就看到整个教会的运作确实比以前呢来要更加有效，或者也更加有果效，而且那个好像神也真的看见我们预备好，就把更多的机会给我们。我要看到整个，所以最后一个啊，第三个不是第三个问题吗？就整个教会成为一个叫做职场教会，一说每个弟兄姊妹他的职场的专业都可以用在他的生活里面，教会里面也好，用在外面呢也好，产生一个这个以前有位牧师啊，先知啊 ，Bill Hammond， 有人大家认识，他最先讲他的教会叫先知教会，不过后来他发现啊，先知教会 is not it， 他发现五重的教会才是，所以当他写一本书叫做《五重教会》的时候，他最后补一句话：五重叫成全圣徒。五重职事，成全圣各尽其职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用它，我扩用它的话，他说要成为一个叫做全民运动，叫 People's Movement。换句话，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都要起来，以过去的光景起来，能够起来干什么？唱诗啦，起来干做招待啦，起来什么？不，那还是有限，那不好。我已经做好多，那是做家事，但我们要起来。是做服事，是改变，照着神心意来成为这个地，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。我们要发现，当我们讲到今年，我已经在 push 这个，不好用这个词叫 push， 我很有负担，我要把这个长者的工作做起来。这个工不是牧区，不是那个牧区啊，不是香柏牧区啊，我要把整个教会的工作，长者这个工作做起来，以至于我怎么帮助。教会我们的长者牧区有差不多三四百人，这个香柏，差不多四百人上下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的长春是台语有100多200人，还有我们的艺人学院，我常艺律部在，他上次跟我讲，这次报名的那个艺人学院有上千人来报名，这些就给我一半的这个长者好，再给我三分之一长者，这么多长者我怎么服侍他们？那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不论他们什么时候会觉知信耶稣，但我需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文化，什么叫做我们的 value， 我们的爱心是怎么样，我们的行动是怎么样，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怎么样。他们很多也拜神的，但我们拜神跟他们拜神不一样在哪里？感谢主，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本来说如果没有人做我来做，呵呵，感谢主，一些同工就跳出来，一些蛮有这个一些的恩赐的负担的都跳出来。有个同工我说，牧师他是一个职场刚退下，他其实不需要退休，他可以做下去，现在人家还挖他脚，不过他说我应该把后面的时间拿出来给教会用。哦，听了你眼泪都要出来，他可以赚很多钱的，他搞金融，然后我要给教会用。当我讲这时候，说牧师，我会想这个，把这做一个报告给你，我再跟你谈。求主恩待我们了，让这个教会是一个照着神的心来建造的教会。我的责任是建造一个团队， 来完成神的心意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求主来恩待我们，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，都是神的工作。但当时就像圣经说，神给五千，你有做五千吗？给两千，你做两千吗？那一千，我是站在这个的角度，或用这种态度，你向谁多给，就向多要，让我成为一个能够讨你喜悦，让你的心得满足的。我们靠同声为自己祷告，为教会来祷告。今天我讲的比较多一点，是教会事情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我真的不仅是台北人，我相信在整个台湾很多教会都起来，我真看见很多的传道人都起来，很多的平信徒的领袖也起来，这是我兴奋的地方。我们相信台湾是要被教会来祝福，台湾是要被教会来祝福，是在于我们传道人怎么建造教会，是弟兄姊妹怎么愿意接受这个建造啊，我们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向前。我们为自己祷告，为我们教会祷告，为整个台湾的教会祷告，为台湾这块地来祷告。我们靠同神来祷告。哦，我的主啊，神，我现在感谢神，求你带领我们，主啊，现在那把我们带到手中，主啊，与我们同在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，与我们同在，带我们在新的里。好，叫我们在所做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仰望你，主啊，我仰望，主啊。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恩待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，主，我来仰望仰望。主，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你，你不仅拯救我们，你就不断的造就我们。主，你不仅透过五重来造就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不再像个婴孩，你借着五重这样的一个牧养，叫每个人能够知道我们被成全，好叫我们能够尽我们的，借着五重来掌管这个教会，治理这个教会，好这个教会能够走在新的当中。所以我们把自己，把我们的教会，把台湾众教会交在你的手中，这是你建造教会的心意。愿主新型的教会能够成为每个城市，成为这个地，成为这个国家的祝福。不仅这样，你答应我们，若说我们在小上中心，你会把更大事情给我们。主，在我们个人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当我们这样的中心被你使用的时候，主，我们相信你最后一个心意，要用你的教会来门训列国，好叫我们在列国当中能够为你来做见证。圣灵，圣灵，圣灵，照你的心意带领我们向前，照主耶稣的心意带领我们向前，照天父的心意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心意。哦，神的爱借着圣灵就不断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，让我们真知道神为一些爱他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心中没有想过的，带领我们向前。感谢赞，我们再次把2019交在你的手中。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，主啊，让我们在落实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不在过去的思想甚至讨论甚至有一些的论述，但主啊，让我们今年能够落实在你的心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真是看见你可以用的教会成为一个灵宫，成为一个圣殿，是圣灵可以自由运行的殿，是可以圣灵可以好像那个水一样从那个殿流出来，圣灵从我们的殿彰显出去，水流到哪里就每个地方都要活过来，圣灵从我们这个殿流出去的时候，从教会流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地每个地方圣灵经过的地方，这个地也都要活过来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 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